罪的定义就是违背上帝的律法。有了这个理解，接下来我们看看人类犯罪的根源。我们大多数人都熟悉创世纪三章所记载的，这里叙述了我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命令，吃了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。从圣经的观点来看，这个行为不是一个个别的事件，它导致了整个人类陷入罪孽当中，而且在最终堕落。神学家们普遍认为这个事件造成了人类的犯罪悖逆，简单来讲就是堕落。创世纪一章26节到31节告诉我们，上帝造人时，上帝看我们是甚好的。这种情况下，好这个词儿意思是我们正是上帝所想要的。我们第一个父母是道德上洁净的上帝之形象，使和借着充满和管理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来服侍他。就如保罗在罗马书5章12节所指出的，在堕落之前，罪没有进入人类，我们没有犯过罪，我们也没有犯罪倾向，我们也没有被罪污染，我们也不住在罪中。但是即使在这个无罪的状况下，我们确实既有犯罪的能力，也有犯罪的机会。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，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，上帝向他们启示了很多事情，但是一个命令也迅速摆在他们的面前，要试验他们服侍上帝的意愿。创世纪2章16和17节，我们看到除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外，上帝许可亚当和夏娃吃伊甸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。违反命令的可能性给了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机会。很令人伤心，当我们从创世纪3章1到6节了解到，蛇引诱夏娃偷吃了禁果，接着夏娃又给了亚当果子，亚当也吃了。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公义的律法，自愿选择了犯罪。启示录12章9节指出蛇就是撒旦，提摩太前书2章14节指出夏娃被蛇引诱。但是撒旦的诱惑或者夏娃的愚蠢都不是我们祖先犯罪的借口，他们二人都因选择行恶而不从善犯了罪。这些事件中，我们再一次看到罪从根本上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，就是上帝显明的旨意。每当我们的思想、言语和行为与上帝启示的律法不相一致时，我们就是选择了恶而没有选择善。而且即使我们是被欺骗引诱犯罪，上帝仍然要我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这就是为什么把上帝的话语藏在心里会有帮助的原因。这样不仅仅是我们知道上帝的话语，而且我们爱上帝的话语，我们知道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认识罪，不至于被引诱。我们爱上帝的话语，更容易选择顺从上帝。了解了罪的定义和根源，接下来我们要看看罪的后果。圣经指出，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，上帝对整个人类进行了审判和咒诅，这个咒诅影响了人类存在的每一个层面，直接的结果就是灵性的死亡。整本圣经都提到这一点，比如约翰福音5章24和25节，以弗所书2章1到5节，以及哥罗西书2章13和14节。罪也导致了我们整个人的败坏，包括身体和灵魂。我们在耶利米书17章9节以及罗马书7章18节到8章11节中看到这一点。而且罪最终会导致我们身体的死亡，就是创世纪3章19节和罗马书5章12节告诉我们的。最后，罪使人类处在上帝的审判之下，应该在地狱里面永远受苦。我们在马太福音5章29节到30节读到这一点。著名的牧师查尔斯·斯布珍生活在1834年到1892年间，在他的讲章《咒诅除去了》这样讲到上帝对于亚当和夏娃的咒诅。咒诅都包括了什么？咒诅包括了死亡，身体的死亡，包括了灵性上的死亡，就是亚当内在生命的死亡，属灵的生命已经离开，只有靠着圣灵才能恢复。最后也是最糟糕的，咒诅包括永远的死亡，这一切都包含在可怕的、恐怖的地狱这个词里面。更糟糕的是，亚当和夏娃犯罪的结果也扩展到全人类，扩展到每一个从亚当而来的后裔。我们从下列经文中看到这个普遍性的结果，像列王记上8章46节、罗马书3章9到12节、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和以弗所书二章三节等。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二到十九节这样谈到亚当的罪：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，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。前面的课程中，我们已经看到亚当是整个人类立约的代表。保罗说，因此亚当的罪就归算在他的后裔身上，结果是我们生来就是罪人，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灵性上是死的，要遭受痛苦和艰难，最终伴随着身体的死亡。
It's hard to exaggerate.
毫不夸张地说，我们不可能完全明白罪的结果，但是我们的罪是反抗造物主，是试图夺取上帝的荣耀，是违反了上帝的律法，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是竭尽所能与上帝为敌。罪破坏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，因为上帝是圣洁的，他不能对罪熟视无睹。上帝的圣洁使得上帝向罪发怒，因此当看到人类的罪性时，需要知道这就是我们一切问题的中心。罪是一个心理学，像一面镜子，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所看到的，知道我们是什么样子的，也提醒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救我们自己脱离这个困境，只有上帝能，上帝透过基督能救我们脱离这个困境。
罪的问题和后果真的是很可怕的，整个人类完全失落，而且被定罪，我们绝对没有办法自我拯救，我们注定要在上帝的公义审判中永远受苦，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讨上帝的喜悦，也没有办法来弥补我们的罪过，除了上帝恩惠的赦免之外，我们根本完全没有任何得救的希望。